好，我们要开始了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继续用感恩的心来仰望你，仰望你从高天之上，你亲自的赐下你至圣的话语给我们，赐下你属天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是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你的祝福，我们就可以蛮有能力的来跟随你。我们也可以在你面前啊，靠着你的恩典向世界夸胜，我们是靠着主是得胜有余的。谢谢我们的主，不断地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将你的力量啊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生命记的第五课。那第五课呢，我涵盖了三章的内容，22、23、24。那在这个内容的之前，我要再跟大家啊回顾一下，或者是再重温一下有关这个旧约，我们如何来看旧约的圣经，如何从旧约圣经里受到教导的这个原则。我们先再来看哈，来重温一下。那在整个的这个上帝的救恩的当中，第一步是拣选，那这我们都知道哈。那拣选以后呢，要分别为圣，这是第二步。拣选以后，他要分别为圣，那这个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啊，神的恩典，他的恩典，他的爱降下来，拣选，拣选要分别为圣。那怎么样分别为圣呢？至圣的律法，赐下至圣的律法，那这是分别为圣的方式。拣选人，恩典拣选他们，把他们分别为圣，赐下至圣的律法，用这个方式把他们分别为圣。那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至圣的律法，在整个的被拣选的选民的当中，他要带出一种的生命，是活出来的圣洁良善的生命啊，这个是果子，要活出来，至圣律法要造就这样子。那这个至圣良善的这个事情就达到了分别为圣的目的，那这个是结果。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有两个方向我们要看，一个是操练，一个叫做印证，这两个都指出一个结果，叫做果子。那这是整个的叫做救恩的原则，救恩的原则。那这件事情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都是被拣选，被拣选以后呢，要把这被拣选的人分别为圣，原来不是圣的，原来是在罪的里面，现在把它分别为圣。怎么样实现分别为圣？不是换一个名字就可以，不是把它叫做以色列人就可以，不是洗一下就可以，不是换一个基督徒名字就可以，不行，必须要至圣的律法，神的话。神的话赐下来以后呢，这个话会产生一种生命的状态，叫做活出神的圣洁和良善。那这样就达到目的了。那这个产生是怎么产生的呢？至圣的律法和活出这个之间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里面有个动力，操练。至圣律法赐下来以后，他要真正的操练，好叫这个律法的义活在他生命的里面。那另外呢，当这个事情活出来以后，就成为他真正得救的被分别为圣的印证，或者叫做印记，也叫做他得胜的或者要得救的确据，就在他这样子生命的状态里面显现出来。那这件事情叫做果子， 这个果子既是印证的果子，也是操练以后结出来的果子。那这个原则在旧约和新约，在整本圣经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了解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再看圣经里面的旧约当中这些的规条，这个规条那个规条，那个意义所在，就不是让人死守一个规条，也不是因为你守了这个规条以后，你就是算是分别为圣，不是。这个规条的意义，这个动能在里面有一个 dynamic， 这个能力是产生出这样一个方向。那这个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了解这点以后，你就不会被人家传了福音以后说因信称义的，你信了就可以了，不用行为。结果你信了以后，你就说你要这样行那样行，啊，就是你不说不用行为吗？那谁让你信了？你信了，所以你就要有这个行为，那这个因果关系让人家感觉是强加上去的。那这个是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对整个的救恩的原则的那个切断所产生的问题。那当这个原则我们清楚了以后，知道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以后，就不会有问题。这些所有的看似规条的东西，实际并不是规条，是操练和印证要结出果子的这个功能是在这里面实现的。那这个是我们读旧约，特别是读旧约圣经，我们要掌握的这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掌握以后，你在读的时候，你在整个生命的这种 application， 在操练你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在这个方向的里面，你就不会迷失掉，就不会 lost 啊。那如果不清楚这个原则，那就会迷失掉，或者成为死的律法的规条，或者成为一个放纵的，根本就和神的这个恩典完全相背离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个是啊，也是经常产生的情况。所以这个原则我们掌握以后，我们再来看圣经的内容，你就会比较了解啊，这个意义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好，可以吗？这个清楚吗？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啊，清楚这个。我在第一课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在这个生命第一课啊，讲到第二啊下一季的时候，我想再重复一遍哈，给大家一点加深印象啊。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我们来看经文，经文里面的内容。那经文里面的内容所带出来的东西呢，都和活出圣洁和良善这个生命的方向有关的，不是死守律法的规条，是和生命的内涵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至圣的律法，不是一个死的捆绑人的律法的规条，是一个让人真正活的，活出真正那个圣洁生命的那这种至圣的律法。那这个原则不同，整个方向就不一样啊。我们来看后面的这个内容。那从内容的里面你会看出有很多良善的这些的内容。那我再次强调，在圣经的里面看到那些良善的内容，那个内涵的意义是向这个方向走，而不是单单羡慕，而且圣经写得很好，这里面教导人都是做好事，所以圣经也是不错的，我也读读圣经吧，我也不用信主了，然后我也做做好人，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一做也是不错的，这个是世俗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仰，大家了解吗？那有不少的人，比如说社会福音的这个推动者，他们大概就是在这种状态的里面，基督教不错，我们把它引进中国吧，然后呢就用基督教把中国变成一个美好的强大的国家。那这种的方向是在这个原则上面没有摸清楚啊，变成一些规条上的东西，为人这个为罪人服务，但是呢却不能改变罪人的，那这个就不对了，那这个方向就错了。好，我们来看这里面的内容。内容很多哈，一条一条的我大概简略的讲一下啊，这里面的内容都是很奇妙的一些的规条。那这个规条大家也晓得是在公元前1400年写下来的。公元前1400年，在中国是商朝的头尾，是吧？大概商朝的头，商朝的尾，周朝的头，大差不多这个情况。那在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些的原则，都没有的。中国真正有思想是在公元前700年，在这个东周列国的时候，在老子以后才开始有思想体系，在之前没有思想体系的。所以有关这些的
清楚的在人良心深处所放置的这些的道德的准则，在中国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形成真正文字上的思想体系化的，还没有，直到后来才有的。那在公元前1400年，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从上帝来的。好，第一节到第四节，有没有弟兄帮我读一下一到四节？有个弟兄帮我读一下好不好？大众。
看见地心的羊、牛或者羊失迷了路，不可羊回不见，你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地心。你的地心若离你远，或者是你不认识它，就要先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地心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者驴，或者鹰，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羊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或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地上，不可羊为不见，你要帮助他拉起来。
那这个经文里面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字，你看起来有点奇怪。第二节，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你不认识他，那弟兄怎么会不认识呢？那这个弟兄这个翻译啊，更接近的这个词叫你的 neighbor， 或者叫做你的 nation， 就是你的邻居、邻舍或者是同族的人，以色列人，用这个词，不是指我们这个血亲上的弟兄。血亲弟兄可以离我们远，但是我们不会不认识他，那这种情况是没有的。那就是讲到在耶和华的选民的里面，所有的人也都被称为弟兄，他有用这个词，也用这个弟兄词的含义，他讲到这个内涵。但是呢，并不是血缘上的弟兄，这大家了解这个原则。所有的基督徒也在这个层面的里面是这种的彼此的眷顾。你发现他有问题，你要主动的去帮助他，尽管你不认识他。那这个是原则。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古代的原则叫做个人至少门前雪的原则啊，那是中国古代的原则。那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是你要眷顾你的弟兄。那这个在过去那个民族的里面啊，在公元前1400年，犹太这个民族里面，上帝放下这个原则给他们，那这个叫做至圣的，那个是活出生命的圣洁和良善的这个方向，那向这方向来走。那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信徒，他是基督徒，他是信徒，你应当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去眷顾他，是指这个层面的。好，那在教会的里面讲到彼此相爱，彼此为肢体，那这个原则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在教会的里面是彼此为弟兄姐妹，彼此为肢体，你看见他的需要，你不能够佯装不见，你不能眼睛看见以后你当作没看见，你当作和我无关，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好，后面第五节，这一节挺重要哈，大家看，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这个词的原则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流行这个是吧，流行有叫什么伪娘是吗，流行这个那个，甚至有些人那个男的还去表演，穿上女人的衣服在那边表演。在中国过去古代戏剧的里面唱这个什么花旦的很多是男的来唱的，你也看过那个霸王别姬哈，这个张国荣他们演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在外族的里面常见的情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那耶和华为什么会憎恶这个事情，男和女上帝所造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不可以混在一起，所以圣洁分别为圣的这个分别这两个字是耶和华如此分就要如此的别开，这个叫做分别，然后才能成为圣。如果把耶和华所分的东西混在一起，就叫做罪，就叫做不洁，这个原则是这样的。那这件事情所产生的东西实际上也产生了真正的污秽，所以现在的这个同性恋的产生，有一些人 是在他平时的这种的社会的行为的当中被 push 到那一步的，或者说被吸引到那一步的，他原来可能并不是这样。所以男和女之间这种的混杂和产生这些的问题，最后导致的是误会。那这个是这个方向，男的就像穿的像男的一样，女的就像穿女的一样，不可以混在一起啊。那我们排除这个过去文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吧？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要穿这个中山装哈，男女都要穿一样，你不穿也不行，政府要求你，那这个是没有办法，你被逼到那一步。但如果你可能，你不是故意的那样做，那这个原则就守住了啊。对，可以啊。男女之别，那男女之别穿戴也在于男女在生活当中的区别，在教会里面的区别，在属灵上的区别，这个都是在耶和华的分别的里面都是使用的。在新约的里面也特别教导弟兄和姐妹是有不同的，丈夫和妻子是不一样的，属灵的原则都是在这个分别的里面，神所造的是这样，就按照他所造的，所以才会成为圣洁啊。这个方向是这样。我们这个小小的标题很多哈，一个一个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那这个原则很有意思的哈，上帝连鸟都管的啊，管人也管鸟。那这个是我们和上帝告诉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界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他所分别出来的，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也要按照他的原则来做。那这个原则的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原则，如果你连母带蛋一起取走了，以后就没有蛋了，了解吗？杀鸡取卵，这个是人的贪婪短视所产生的这个方向。那在这个里面既有一个按照自然界神所创造的去做，也有一个体恤的那种的心在这个里面啊，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去煮山羊羔，为什么呢？非常残忍的，那个奶本来是喂养那个山羊羔的，结果你把它煮了，那是非常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讲到良善的这个生命的层面，在内心深处这个生命的层面是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良善活在里面。那这叫分别为圣，这个方向所指向的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啊啊，细到这个地步，连现代社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推广它有多文明的人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步来实现，是不是？现在一些人类文明的那些的宣扬者做不到，非常非常的细的哈。好，第八，你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归于你家啊。建造房屋，在那个过去建的房屋都是平顶的，都平顶，平顶的话呢，如果你不建栏杆，有人爬到你房顶上掉下去摔死了找你算账，那你说为什么爬我房顶？活该，我的房顶为什么爬？不行的，你的房子也要照顾别人。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小孩子啊，有人不经意啊，有的时候有什么事情爬上去要摔死，你都要照顾，照顾你的邻舍，不能够活在自私的里面，要照顾你的邻舍。那这个原则也是圣洁良善的神的子民应当有的啊。那这个是都在这个日常的这些的应用的里面带出来这个方向。第九到第十一节有一点麻烦，不可把两样种子撒在你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那这个麻烦了，我是学纺织的，整天做混纺，这个纺那个纺，羊毛和麻纺在一起啊，什么化纤和羊毛纺在一起啊，你穿衣服有20%的毛，20%是棉，20%这个嘛，你很多这种的东西，那这个怎么办？他在说什么？我就说原则是一样，在不同的时间的方式是不同，那个原则就是不可混杂的这个原则， 就在这个里面，不可以混杂，这个是原则啊。那到今天，那我们都是这样穿的，我们都是穿混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没有混杂，那讲到分别为圣的人不可以混杂，要分得清清楚楚的，按照神的这个原则来分，就这样。所以你现在这个葡萄园，你们家没有葡萄园，你家有菜地，你可能什么都种啊，能长的话就种在一起，这个都不是问题，那、啊、这些都不是问题，原则是在这边。好，十二节，那、啊、这个对我们现在啊这个应用就不用在我们的上面了哈，要在你所披的外衣上周围做穗子，那、啊、这个和我们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哈，我们不需要做穗子、啊，不是违背原则。啊，是这个时候的应用不一样，哎，方式不一样，原则一样。那这是一段生活当中的，你的和你的族人和你的邻舍弟兄的关系，然后呢，男女之间的分别和自然界的关系啊，你建造房屋，自己生活对别人的影响，然后在你生活的内容的里面的清楚的区分分别为圣，这个上帝都管的，所有的这个都和我们分别为圣这个原则有关。好，就是一段很多小的东西在里面。后面十三节有点挑战的哈，我把它画到三十节，在里面的内容我们一段段来看哈。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时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亲父母就要把女儿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要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便要罚他100舍克勒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娶她。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旧约的这个环境背景的里面，对男女之间的圣洁的要求是绝对的，是绝对的。那这个还是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他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了，了解吗？他们已经成为耶和华的选民，所以这个原则适用在他们的里面。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如果你已经信主了，那这个原则就在你的里面了。大家了解这个变化吗？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也和一些弟兄姊妹讲，在我们教会的原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绝对不可以再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给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悔改，一定要赶出教会，不可以再教会。你不属于这个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一个群体，因为在这个上面你没有守住。那这个是原则，对。那了解这个原则，我们就明白了。啊，那也许有些人会提意见，那这个对女的不公啊，那个男的怎么办？如果这男的有问题怎么办？圣经没有写，因为那个贞洁的凭据，那男的那边不知道，看不出来，女的可以看出来。那如果在女的这一方守住了，男的那一方应该也就守住了，了解吗？啊，如果以色列当中的妇女都是这样，那应当男的也没有机会，这个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原则是这样，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原则。所以在神的选民的里面，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绝对的，圣洁的关系在男女关系的里面的体现是非常非常重要和清楚的，绝对不可以有淫乱，绝对不可以有同性恋的在这边，在教会里面可以当成信徒他不悔改，不可以。同性恋众目视这件事情是严重的抵挡耶和华的，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现在在教会里面混乱不堪啊， 盼望我们的教会不会受到这种影响啊，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啊，一定要绝对的，不可以。好，同样的原则向下走，二十二节，两个人一并致死。那这个原则呢，你看哈，你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一些的人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到耶稣面前来，然后让问耶稣说他行淫了怎么办，有没有？然后呢，对啊，那这个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就他们根本没有真正严格遵行神的律法，你了解吗？所以他在那件事情的里面，他只是做了一半，然后来挑战耶稣，他根本没有完全做，他应该两个全部抓来，本身他自己是违背律法的，然后他拿这个所谓的律法来挑战耶稣，那是那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是吧？根本他没有按照律法来做，如果按照律法，二十二节两个就一起抓来，那这个才是真正按照律法来做的。好，可以了哈。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已经许配的，那上一讲我讲到，在这个以色列的里面许配了，就是嫁人了，尽管没有过门，和我们过去中国的这个许配的这个传统是一样的，许配了就是嫁人了，那这个就不可以，已经在婚姻的里面就不可以有任何的玷污，不可以有任何的侵犯，若是有侵犯的话，就一定要处理。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处理呢，他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城里，一个是在城外。在城里，两个都要打死；在城外呢，不能打死那个女的，只能打死那个男的。为什么呢？他说呢，那个女的在城里面，她没有真正的去维护自己，没有去反抗，所以那种的可能性，就说你可能不是真正被强迫的，结果被人家发现了，你说你是被强迫的，两个全部都打死。但是在城外，他如果喊叫没有人帮他，那个是可能是被强迫，那这种就致死的男的就不能致死这个女的。那这两个的公平的程度是绝对的，细到这个地步是非常的公平。所以现在你看阿拉伯他们这个国家，那些国家审判那个妇女的那个问题，那是一塌糊涂，那是乱来的啊，那个真的是戕害那个妇女的，那个没有这种的原则，在阿拉伯整个世界里面，对妇女的这种残害是很可怕的啊。但在旧约的里面，看圣经，它的保护公平性是非常的非常的大的啊。好，我们这就过去了哈。有困难的是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个有点难度。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抓住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呢就要拿五十石刻的银子给这女子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个好像你在字面看起来好像对这个女的很不公平啊，这随便一个男人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女的又不喜欢他，结果他侵犯他以后呢，给了银子就算了，还要再嫁给他，这算什么呀啊，大家觉得好像不公平，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个感觉，那怎么办？那这个里面的原则是这样哈、啊。这个经文所写的时候呢，无论是中文和英文的翻译，都值得有一点点的再去思考。就要娶她为妻，这个意思是这个男的就有这个义务要娶她为妻，但是呢，这个女的呢不一定要嫁给他，不是说他玷污了他他就一定要嫁给他，不是，他不一定要嫁给他，他可以嫁给他，他也可以不嫁给他，这两个选择都可以有的。那这个原则是这样啊。那没有许配的和许配的不一样，前面的原则是许配的，已经嫁给人的，他在别人的约的里面，如果你去碰，你是违背了别人的婚约，那是要打死的。那在这个里面没有许配呢，他还没有婚约，他没有在约的里面，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个男的啊，那个男的也是不是在婚约的里面的，我大家要从那个角度要看啊。那个男的不是说他可以结了婚了有妻室了，然后可以乱来，不是，他也不在这个约的里面。前面讲的约都在里面，那这个也不在这个里面。那个男的碰那个女的在约里面的是不可以，那这个男的碰这个处女的没有在约里的，这个男子他应当也不在约的里面。然后两个年轻人，比如说两个年轻人，两个都没有结婚的，然后出了这种的问题，那个男的就要赔钱给那个父亲，然后呢他或者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或者那个女的不嫁给他也可以。那娶她终身不可休她这个字实际上也是不简单的，因为呢你可能娶的一个女的也许是你终身都很痛苦的，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在里面，并不是没有的。所以在选择配偶的这个情形的下面，男人和女人之间彼此的选择都很重要。你经过遴选以后，你觉得这个是可以一生可以活在一起，是很好的。但如果你娶了一个或者你嫁了一个很仓促，没有什么判断，可能进到一个很痛苦的这个环境的里面，那这个也有的。那在过去的这个以色列背景的当中呢，是允许男人休妻的。允许休妻呢，是因为他这个男人心硬啊，爱心不够，所以他休妻。那他仍然是允许，但在这个里面不允许他休他。那这个条加上去以后，那对于那些男的来说就要小心了。那这个是在这里面一点的平衡，好，可以吗？感谢主啊，我们没有活在旧约哈，活在新约啊，情况跟那边不太一样。三十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他父亲的一件的衣服，这是讲到绝对的圣洁的这一个点啊。我们过去中国讲的那个叫《雷雨》的那个电影，大家知道吗？
嗯，
那个是在旧约的，在圣经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个是污秽的。但是被中国去演绎成那种好像，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在分别为圣的这个层面里面讲话，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嗯，是这样的。好，这是22章，23章。那这个23章呢，是讲到进耶和华的会，1到7节。进耶和华的会这个原则，那进耶和华的会呢，是指进入一起敬拜耶和华，到圣殿的里面参加圣殿的敬拜，是指这些的层面。那在这个里面呢，它有规定，第一个，外圣受伤的是男人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太监不可以入耶和华会。有问题？
那
怎
么说他是政府，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被割的话？
哪一个？
就是
被俘虏，然后被释放
出来，然后被俘虏被释放。对，然后被俘虏，
他
下面被割掉，然后
之
后，但是他还
可以。哦。你说是被迫的啊？那基本上很多是被迫的，很多做太监，很多是被迫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啊，那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做太监的嘛。小孩子还不懂事。
那个菲利向那个太监传福音，不是在大美地就受刑？
好了，那个是要讲的第二个原则。我这个讲了以后会碰到那边的，会碰到这个问题。对，好，我就说原则和应用这个之间的这个差距哈，在这里面会看见。
外事受伤。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啊。那就是在这个明显的性别特征上受到了这个创伤的，就不清楚他的性别，本来他的性别或男或女，他现在弄了以后就男女不清楚了。那这个是讲到分别为圣的这个意思，没有分别清楚开始混乱的情形，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的里面，不在分别为圣的这个原则的里面，他是讲这个原则。那不进耶和华的会这件事情不等于不会得救，大家了解吗？不等于这个事情是不会得救。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上帝会不会救这些的人呢？我也不知道。那在新约的里面，所有的人都会救。那旧约的预言的里面，他也说到那时 以弗所说我是枯树，那讲到太监，到那时没有儿女的要比有儿女的还是更多，是直到神的那个恩典的降临以后，肉身的这些的限制就被突破了。那讲到这个亚拉伯的太监那个事情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情况，就好像在旧约的时代，救恩没有临到中国人一样，没有临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没都没有救恩，只有犹太人有。那个是事实的情形是这样。那在那个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最主要是分别为圣，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好，第二个，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这个都是讲到没有真正分别为圣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也在耶和华的会的外面，都是在这个原则的下面来讲话。第三节到第五节啊，第六节，摩亚人他们子孙去过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罗德和他的女儿生的孩子，淫乱的这个产品，不是。他说呢，因为什么呢？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为他们雇了美索米大比亚的啊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因为是这个。那这个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因为是当那些人抵挡耶和华的选民的时候，就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祝福的里面。在讲这个事情，不可以再入耶和华的会的里面。那这个原则分别为圣，这个原则也在这个里面。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应用，就是如果那些人是抵挡我们这个信仰的，你还要跟他去交朋友，你还要邀请他跟他在一起谈论什么有关这个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怎么在一起把世界变得更美好，那这个就是混乱，这就是混杂。那这件事情是现在天主教做的，是混杂，不在圣经的这个原则的里面，违背圣经原则。好，第七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原则说，所有的对耶和华的选民曾经有过好处或者有间接的血缘的关系，因为以东人是有也是血缘，是以扫的后裔，是有血缘关系的，耶和华都眷顾。这个原则是这样，所有帮助过的啊，如果因为你是啊，耶稣说如果他因为我的名的缘故来帮助你，那他也得神的眷顾啊。那这个是这个原则。比如说现在这个 McLaren College， 他们并不是基督教学校，但他们知道我们是教会，他很帮助我们，我非常的深信神会祝福他们，我相信这一点，神会祝福他们啊。那这个是上帝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里面啊，来这个来做事情。好，后面第九节，你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啊，那个远避诸恶啊，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诸事不宜啊。出去做这个，今天这个不宜那个不宜，那那个意思是要把自己的罪清理干净才出去打仗，不能带着罪带着污秽出去打仗，这不可以的。那个是必败的，因为耶和华祝福的是属于他的圣洁的军队。那打仗的这件事情是和个人自己的圣洁有关，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啊，和自己的圣洁有关，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也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分别为圣，好好的洁净自己有关啊。这个是有关联的，不单是那件事情，打仗的那件事情，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状态 然后神才会用我们在那个事情上面会让我们得胜，那这是一个方向。第十节，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绝对的洁净在上帝面前啊，包括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也一样要洁净。这个原则是这样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第十二，在你的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七节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去营外便秘以后，用你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耶和华是圣洁的神。那这个里面你看，那个人是在营外哦，他说耶和华常在你营中行走啊，第十四节。那营中行走，我营中干净就行了嘛，为什么还管营外的事情呢？这个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还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意思，全部都要清清洁洁的，干干净净的，自己的生命的圣洁和活在一个圣洁的环境的里面，对于分别为圣这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患了的人。那这个里面的含义，如果你停止聚会，不在属神的子民的当中生活，常常和他们在一起，然后你在那些不信主的人，那在罪的里面没有被神洁净的那些人，常常跟他们在一起，那种的光景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原则是在这里面来看的。耶和华是圣洁的。那在这个里面啊，要讲一个人嘛，那个叫十架约翰，你们看过他的传记没有？应该是葡萄牙的，在上个世纪啊，在不是上个世纪，应该是一六几几年，一七几几年，那一个圣徒。那他是很敬虔，非常的敬虔。然后呢，他被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关在一个牢里面，一个地牢在里面。那个书里面他说呢，十架约翰呢，他不怕受苦，他任何的苦都不怕，他就怕脏，他非常的干净，是非常干净的一个人。他可以很苦的活着，但是他很难忍受很脏的活着。结果那个修道院长就把他关在那个里面，不让他出来，大小便全要在这个里面，那么折磨他。他知道那个是他最痛苦的。这个是那我有一本传记叫《十架约翰》，你去看。那这是一种圣徒的生命的状态，他里面的圣洁到一个地步，他对那个干净的那种的需求都很高。但如果神要让他受苦，当然他也要受苦，但他里面的那个状态是分别为圣的这个状态所带出来的方向。所以耶和华对他们营地的要求到一个地步，营里面干净，周围也要干净，都要弄干净啊，因为他常在你们当中行走，生命的状态是表现在生命的一个状态啊，是这样子。好，但不是要大家变成这个洁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洁癖未必是的哈，未必的，不是那个意思。十五节，这个节呢有点需要我们大家了解。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以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那这个里面我们可能会想到新约有一个圣经叫腓利门书。那腓利门呢，他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的，阿尼西姆跑了，结果呢跑到保罗那边，保罗带他信主，后来保罗就把他送回去，他说你是他的奴隶嘛，然后呢要跟腓利门说他现在主里是弟兄，那应该怎么跟他来这个建立新的关系呢？那写了一封信。那这里面他的原则说，这个奴隶跑到你这边，你不可以把他送回去，你就留在这边。那这个原则是怎么回事？会有矛盾。那这个讲什么？ 在这个里面我也去做了一些的思想哈，做了一些去学习啊，做一些 study。 那这个里面讲的奴仆通常是指外族的奴仆。那在当时的那个背景的里面，做奴仆的或者做仆人的那个环境和后来的这个美国黑奴了，或者说我们在中国有些养奴隶的那种，那个情况不太一样。他那个时候那个仆人有的时候和主人之间好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他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他的家业给他的仆人。那他的仆人呢，做他的奴仆一段时间以后呢，比如说到了七年，他可以离开这家，他不愿意离开，那他要永远的和他主人在一起，他们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好像亲人一样，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他要穿耳洞，在门上定个洞，就说我永远都属于我这个主人的家，那这个主人就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就不需要再让他走了。那这个是过去的奴仆的情况，不是被奴役的那种的情况，很可怕的情况。但是有奴役人的这种的主人，有。所以通常从这里面跑出来的这些人是被奴役的，但如果不被奴役，他不会跑出来，他很痛苦在那个环境的里面。跑出来以后，那他要收纳他，外族的要收纳他，不要把他赶回去，可能他受苦，甚至可能会被打死，各种情况都有。所以他就说呢，是指这个意思。他不但是眷顾自己的国土、自己的 nation、 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弟兄，还要眷顾外族逃到你这边来的人，这个也要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环境哈，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来移民加拿大，你要这个有永久居民，你才开始有这个医疗卡，对不对？有这个 OHIP 免费医疗，如果你没有永久居民，那就没有这些福利了，这个福利和你无关了，是吧？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公平的待遇。但是在这个里面，你只要进到神选民的那所居住地，就会有福分临到他。原来这个原则在北美洲的原则还有点像，就是你生在这个美国，生在加拿大，你就是加拿大公民、美国公民。现在好像不太行啊，要改的，因为很多人叫做这个故意过来生孩子的，我就是我们中国人干的，月子什么叫东西，所以他们现在也不干了啊，就准备这个要把这个法律要改了。那这个是神的选民的原则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应用。好，十七节，以色列的女祖宗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以有娈童，是对选民的绝对的要求，不可以的，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娼妓所得的钱或者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当他自己所做的不合上帝的心意，是行在活在污秽的里面，然后呢，他因此所得到的钱还要拿到神的殿里面来奉献，神不接受啊。那还记得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所以有几个在这个看新闻啊，在这个广东做妓女的，然后他捐钱给这个汶川的，然后他说不要他的钱，他说我们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为什么不要我们的钱呢？他在那个层面来讨论。那在这个里面，在神的选民的里面，这个是绝对的，不可以。那这个也是和分别为圣有关啊，我们所得来的一定是真正从神来的，是清清洁洁的得来的，然后现在耶和华的殿中才蒙神所悦纳啊，这个是这个原则。好，后面今天内容比较多哈，十九节到二十节，不可以娶利，像外邦人可以娶利，像本族人不可以娶利。那这个是原则。那我们去银行贷款怎么办呢？如果碰到这个 是主里的弟兄，我去找他贷款，那你就不要收我利息了，可以吗？那个不行的啊，那个是原则的意思，是指在本族之间的彼此的关系里面的建立。那现在在这个市场这种情形下，你还是要 follow 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借给弟兄私人的钱，借给弟兄然后取利，这个就不行啊。那外族是可以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好，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许了愿一定就要还愿，不可以许了愿不还愿，那这个大家要小心啊。所以耶稣后来说你不可起誓，你什么事都不可起。嗯，问题啊，他说你若许了愿，不是说可许，可以许愿，他说如果你已经许了愿，你就要偿还。如果在民数记那一段三十二章，他说你不要轻易许愿，你许了愿你还不了，耶和华会找你算账的。可以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口要守住，不敢随便讲。我们跟人可以随便许愿，在耶和华面前不可以的。那跟人也尽量不要许啊，跟孩子说你要这样子，我给你买那个，结果不买，那是不好，是吧？最好不要这样，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要做啊，因为这个是神所要求的啊。二十四节，你进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里面。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戳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你就知道了哈，这个耶稣带门徒，后来这个几个门徒在麦田里戳穗子吃，然后法利赛人说你安息日怎么做这个事情呢？所以他们在麦田里吃人家的麦子不是问题，律法允许的啊，但他没有用镰刀去割，所以他们做的是没有违背圣经。那他这个里面呢有一点原则，就是你进到人家葡萄园里要吃饱，可以吃饱的啊，这个不是尝一尝。那你现在如果到夏天你去什么摘草莓啦，摘苹果，它是允许你吃饱的，对不对？然后呢你要买的你拿出来，那这是你要给钱的，拿走是给钱，但是吃饱这个他不管啊，有点像这个啊，这个也是你吃饱可以，但不可以拿走啊，那这个是原则。那基本上这个你要现在你要到哪个园里面，你说我不想买，我只想来吃饱，大概人家不允许的，是吧？你要买的话他才允许你吃饱，那不然他不允许你吃饱。那在当时的那个原则里面就是允许你吃饱，一起来享受耶和华的赐福，这是很重要。今天来的时候呢，贾阿姨她说这个前段时间看一个小孩子中学生在国内偷了个面包，那孩子饿，结果被老板弄了以后，就跟孩子会自杀了，死掉了，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在神的家的里面不允许有人挨饿的啊，肉身的这个食物的需要是绝对满足的，不要饿到那个地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一个国家到那个地步实际上是很 shame 很羞耻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多人的食物整天丢，餐馆里面丢多少吃的东西，一个孩子一个面包要把他命要了，那这是非常羞耻的那种国家的情况啊。那这一点上加拿大还不错啊，至少有食物银行，你去可以让你吃饱啊，不至于饿到那个地步啊。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早就有这个原则啊，一千多年前啊，三千多年前就有这个原则。好，那这些都是在讲里面的良善和圣洁的生命的状态。你在这种小小的一个个的这种好像是规条的里面，你都会感受到上帝所造的选民，所呼召的选民，他们应当怎么样一种良善的生命的状态，是这样子。二十四章，我就快一点到点。妻子的问题啊，一到四节，娶了妻以后休妻了，因为他心硬。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那这个不合理的事他没有讲，哪一类不合理的事情他没有讲。总之他就不喜欢了。有可能是妻子很有问题，有可能是丈夫很有问题，反正休妻是休了，但休妻是不可以的，这个原则是这样。但是因为他心硬允许他休妻，但休了以后呢，这个妻子嫁给了别人，你不能够再娶回来， 就算她嫁了以后，她嫁给那个丈夫又和她离婚了，然后呢那个丈夫死掉了，你也不可以再把她娶回来，是讲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啊蛮厉害的，分别为圣的这个意思，就是已经被玷污的你不能再拿回来，那个叫做玷污，那这叫在污秽的里面。那他被休在家没有问题，那个不是有问题，但如果你再把他娶回来，那就是陷到污秽的当中。那这个原则是这样子。那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怎么应用啊，我现在我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思路啊。今天东西比较多哈，我就不再讲这个事情，知道一下。第五，娶妻，刚刚娶妻的不可以重新出征，要在家里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个是上帝对他选民的眷顾啊。娶了妻子以后，在家里要过一年以后才能可以当兵了，不可以这个娶了妻就马上走，因为有后代的问题，有在婚约当中的问题，那这些都是神对人的眷顾啊。第六节，做当头，所以人家欠你钱，然后呢你把人家这个吃饭的家伙拿来做抵押，这个不可以，那个磨盘是指这个。然后第七节，后面东西太多了哈，我不讲，来不及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看后面几个大的原则十四节看一下吧。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城里的寄居的，不可以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做老板的，大家千万要留意啊，不可亏待你的雇工，因为他靠着这个工价来吃饭的。大家打工的大家也知道哈，你到了这个发工资的时候，这工资没有来的话，你就想，哎呦，我这个下个月账单怎么办？你就会产生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担心了嘛。那当老板的你不能干这种事情的，是吧？你干这种事情，耶和华要找你算账的。那我们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当老板的欠薪嘛，欠到一个地步，那些伙计去讨薪了，讨得连命都没有了，那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啊。那这个是问题。后面十六节，不可因子杀父，不可因父杀子啊。凡被杀都归本身的罪，罪父子之间的罪，没有什么遗传之说哈。你现在要好好的这个赎罪，然后因为是你父亲的罪，会临到你身上，你要这个担负他的罪，这个是乱讲，灵恩派乱讲，什么你祖宗的咒诅要你这边要解决，这是胡乱讲，没有圣经的依据。以西结也特别这样说，所有的都是你个人担当你自己的责任，没有这种说家族的责任传到你身上，祖宗的责任你还要再扛这个责任，这是乱讲，没有圣经依据。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哈。然后第十七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衫做当头啊，这个是对孤儿和寡妇的眷顾啊，这个是在神的选民当中的要求。第十九节，就是你自己有庄稼有什么的，你不可全部收得干干净净的，要留一些给那些寄居的，给那些寡妇，给那些孤儿啊，要留给他们啊，这个是这个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吧，快一点。看过弟兄的条例为何加上鸟？男女穿衣，衣料不可以混杂，今天是否适用？那后面的第二个就不适用了哈。前面加上鸟的意思是指对周围的环境和自然界的关系都要去看顾，那这个是良善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女子贞洁条例是否太苛刻？有关男人行淫的条例是否对女子公平呢？刚才我讲过了，有个平衡点在这个里面。恶待以色列人，第三哈，外邦人不可入圣会，是否表达顺我的昌，命我者亡啊？这是讲到抵挡神的就已经在误会的里面，那这个绝对的原则要分开的。第四，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营内保持清洁，营外也保持清洁啊，是为教导他们注意公共卫生吗？啊，不是的哈，是圣洁哈，不是公共卫生的问题，是圣洁，另有生命的品性的表达。第五，以色列人借贷给弟兄不可取利，在今天的时代仍然使用吗？在肢体当中彼此的帮助不能取利啊，但如果你在商业的环境里面，当然要按照规矩了啊。第六，以色列人不但要 善待本族人也要恩待寄居的，基督徒如何回应啊？这是我们的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啊。弟兄之间要一定要彼此相爱，那我们也要爱周围所有的人，那这个也是要眷顾他们，顾念他们，像神一样啊，学习他。后面天空，第一，分别为圣必须存在内心，分别为圣应该行在外表，内心要存有分别为圣的心，然后要行出来啊。第二，清洁的男女关系未必是洁净的，男女关系清洁的未必他就是在神面前是洁净的，有的人一生他也这个独守他的这个婚姻一直到老，未必是洁净在神面前。那无清洁的男女关系必定不洁净啊，如果男女关系不清洁一定是不洁净啊，不能说他在这个同性恋多模式他还是洁净，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没有的。第三，恶待选民的必受神的惩治，善待选民的必得神的纪念啊，这两个都有哈。所以你是耶和华的选民，有人善待你和恶待你都会有结果出来的啊，不要苦读啊，为他们祷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就是赦免他们啊。第四，属灵的人要追求灵魂的洁净，属灵的人属神的人哈，属神的要追求生活的圣洁，这两个都要啊，灵魂的洁净生活的圣洁是连在一起的。第五，借贷给弟兄不取利是神的要求，借贷给弟兄不取利是神的祝福啊，神会祝福你，虽然没有得到这个利息，但神是会祝福的。第六，善待弟兄共享神的爱，善待寄居的是传递神的爱。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也继续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跟随你，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改变，求助你的能力不断临到我们，在你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遵行，可以行出你给我们分别为圣的那种美善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